可能是第一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比较是你们简单一点。创世纪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好，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带到这样一群这么如此追求你的弟兄姊妹之中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被我们所谓的对经文的熟悉所蒙蔽，经常对你的深奥的这个道理没有能够全面的理解。就像如此简单的经文，如此明了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有时候都会糊涂，我们都会难以理喻，难以接受你这样明明白白的跟我们的教导。主，求你今天晚上就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智慧，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你的话语。那我们从这样明白无误的教导之中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那我们知道你确实就是那位伟大的创造者，是你亲手创造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你更是你亲手造出了我们这样的人，按照你的形象造人。主，求你那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理解你这样说的意义，那你教导我们，你这样讲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要怎么样行出你的形象。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怎么样把你的形象发挥出来，让世人看见你的形象，让世人因着我们的行为，因着我们的爱心，因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能得见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得以远传。主，求你赐给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一颗谦卑的心，让他们能够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听听你通过仆人的口要跟他们分享的话语。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首先我们讲这个形象的问题，可能在今天这样信息比较发达的时代，在网络比较流行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你手机一打开照片看一看自己什么样子，或者说你一打开电视，你都会看看所有的这些所谓的 image， 在你的脑筋中会留下很多的印象。很多的时候甚至你还不知道这个形象所表达了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一个判断这个形象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很多的画面了解一段简单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大陆的人可能都比较知道，比如说像89年64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学生站在坦克的面前。我们最近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警察跪在一个黑人的这个所谓的嫌犯的脖子上。所谓的我们今年可能看到最多的形象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戴着口罩，所以这样的 image 这样的形象，它一定传达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在我们的脑海中往往会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不管是自己的形象还是别人的形象，我们都会记得。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忽略了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首先讲到的一句话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这个形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形象，神的形象，难道我长得跟神一样吗？或者说难道神跟我长得一样吗？或者说神长得怎么那么不一样呢？我看周边一看都跟我不一样呢。所以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来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神在圣经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所用的每一个字，它都有它的意义。 都能从我们来指导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这一点呢，为什么当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我就想今天通过今天晚上接下来这段时间跟大家来一个互动式的查经。这个互动式查经这个学习，当然不是说我说或者说我们之间有对话，可能时间也不太允许，对吧？如果有对话的，可能今天晚上要到九点十点了。所以呢，我就简单的所谓的互动呢，就是在我们查考一些经文，来看看这个形象，神在这个里面说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我要跟大家这个，如果说你要再做笔记的话，或者今天也没有什么大纲，所以我就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我要把我要说的事情先列出来。如果你以后说完听我这个说完以后，你可以打个盹，或者说你看你的手机都可以。所以呢，我先把我要讲的先在前面告诉你们。我今天主要接下来这段时间跟大家讲分享的就是说，首先这个形象是指什么，就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究竟是有什么意义，代表了什么，这是第一点要讲的。第二点要讲的，这个形象，我们现在这个形象是不是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的形象。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夏娃受到蛇的引诱以后犯罪以后，这个形象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以后，就是圣经在哪里教导我们它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所以这是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形象是有变化的，那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前后连贯的，前面有疑问，后面一定有答案，是吧？我们知道圣经是一个自问自答的这个神所牧师的话语。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神这个形象是发生了变化了，那神在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以后，他怎么给我们交代，哎，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我的门徒，我的信徒，你这个形象应该是怎么处理。所以呢，就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三块：第一，形象的意义；第二，形象怎么了；第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呢，这三点讲完以后呢，我可能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理解这几点，怎么样对我们这个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你还是没有信主的一个弟兄姊妹，那对你有没有一点触动，主要是讲这样的这个几点。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一段的经文，是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翻到第一章呢，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先讲这个第一段经文，是神说，我们看第一段这个，我 OK。那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所以我们先停在这儿。他说是要，首先我们大家注意到一段经文，如果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你们在周伯弟兄的这个讲道过程中已经了解了，我们恩主神学院学出来的学生，每讲一段经文之前肯定是要看上下文，也就是说这一节经文的前面后面是讲什么的。所以给大家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当神的创造到第六天的时候，他前面五天发生了什么，在这个讲完以后，在后面圣经的第二章他又交代了什么。所以这一点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其实神在前面五天的创造当中，他已经给我们神准备了一个，给我们的人准备了一个适合于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我们知道如果是第一天是造什么，从第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到第五创世纪的第五天，也就是23节，他这里面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研读这个圣经，就会明白神给我们准备了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对吧？他第一天是造什么，第一天造光，来第三到五节神说造光就有光。第二天造什么呢，我们看一看，造地，造了个海和水，是不是？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神说第三章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好的。然后第二天是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水分为上下，那神就造出了空气。第三天说什么，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旱地落出来，就是说要有陆地，要有水。那第四天是照什么，照的我们一个大光小光，也就是我们太阳月亮， 要分明，季节要分明。其实我们再看第五天是照什么呢？照的水要有多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缺鸟飞在地面上。也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就是照了天上飞的鸟、海里的鱼和各种动物。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其实这个第一天和第四天，第二天和第五天，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第三天和第六天，它里面都有某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神造的我们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有序的、有规律的，但是不是说随便今天造这个明天造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是一个内在的联系、right? 第一天我们看到它说要有光，第三天造了太阳、月亮、大光、小光、日月、星辰，你们仔细读的话就会看到，对吧？第二天他造了水、空气，那他第五天就造的是鱼、鸟。所以这里面它是其实都有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从仔细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个经文是真的是丰丰富富，那我们能够理解它造人的这个准备工作。那我们如果说接下来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是第一章的结尾了，我们刚才有几集经文我们跳过了，暂时没有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有人会讲，哎，你圣经怎么又重复了一遍呢？是吧？圣经第二章的时候，到先讲到第七日的周日，神做安息日休息，但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25节，其实都是一个创造的，我们所谓叫细化。所谓的细化，也就是说这个把神在第一章讲的创造的工作，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又明确的表示了。怎么说？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细化这个词呢？首先你说它是造了一个伊甸园，神给人的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这个园不是简单的就像刚才第一章里造的，而是造了一个伊甸园，神里面有具体的描述这里面有什么，对吧？然后呢，第二个，神也教导人要工作。我们在耶和华跟神说要叫人去管理这些事情。所以神给人的创造的时候，在我们在看我们今天要读的主要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上下文就知道，神第一章的第一天到五天有预备的工作，第二天第二章的时候第三节开始到后面25节又有很多的细化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造这个神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造男造女，是不是？也就是给人的一个伴侣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我们回过头为什么要讲这个，回过头要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造人的形象，造人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我们说看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的时候，神究竟这里面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这一点我就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事情，说我们的神所有的经文你仔细研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里面真的是丰富无比的内容。所以说我回过头来讲这个，我们刚才看到26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这个我们这两个字，可能我想可能你们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的人一定是非常熟悉了，可能是所有的牧师也好传道也好都会讲到，哇，我这个我们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真神，对吧？这一点呢，我们在新约里面回过头来看旧约，你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的时候呢，但我们如果说当犹太人，比如说他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他可能还没有读到新约里面的经，他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是三一真神。但至少我们为了今天晚上我们讲形象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的分析，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个体者了，我们知道他肯定是一个用的第一人称的复数，这个复数就表示至少肯定是 more than one， 它一个以上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说很重要呢？这个其实也是我是在一次散步的过程中醒悟过来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神在这里，首先在前面第一天到第五天的创造，他都说神说要有什么这就有什么，我们这个就是神力的创造，就是神说什么有什么。而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复数名词。所以我们讲的就是神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神在他的创造的这个以前就自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跟别的 我们现在暂且不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肯定是跟神另外的跟他在同在的一个个体之间有一个互动，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当重要。他说那我们来造，我们用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个形象我们就给你要现在在脑筋的这里留一个记号，那我们这个神这个形象这个关系肯定就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关系很重要？我们刚才是有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也跟大家详细的描述了一下，也就是神在造男造女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他已经跟他讲了，叫亚当管理这地，给动物命名，给他造一个伴侣，所有的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都是这样的关系、right? 就是说亚当跟动物的自然的关系，亚当跟他伴侣的关系，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关系最终都指向我们造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是神造人，这个圣经里讲的很有，神为什么要造人，在以赛亚书里讲过，都是为了他自己来造，都是要荣耀他自己的名，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这一点就是讲到这个形象跟这个关系这一点，所以神把这个我们人的形象造到我们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第二点来看看这个我们解说了以后，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形象或样式，这也是可能你们也这个会，我们经常会想，哎，这究竟形象或样式有没有区别呢？对不对？形象或样式有没有区别？这一点我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学习或研究，基本上没有区别，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在原文之中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的其实是比较忠实于这个原文，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这两个词中间是没有连接词的。如果说是没有连接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如果说我们说张三和李四，对吧？那我们知道张三和李四是两个不同的人，中间有一个和，有一个连接词。如果说这个形象里面讲的是形象或样式是没有连接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读经的时候要仔细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样式具体指什么呢？样式具体指什么呢？其实样式，我们如果说查考希伯来原文的话，你会看到它这里面从这个形象这个或者说动词的原根，动词词根来说，就是像那个雕刻出来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从一个石头上面或者从一个木头上面雕刻出一个形象，也就是说照你的模子刻出一个人，把我的形象或者说找一个雕刻匠刻出来，或者说你刻一个什么。所以就是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它一定是跟一个本体是完全相像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体，所谓的形象或样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形式还有神似，对吧？所以你说这个人两个人长得很像，很像不仅是脸模子像，他可能说话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他都很像，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神似。但是我们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但是我不建议你们给他理解，就是说把这个分成神的形或神的神分开，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形象里面有这个本质的东西也有外在的东西。但是你要跟我说，你说神是一个灵、right? 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讲过神是一个灵，他是，所以这就回到说我们这个形象它是个灵还是个体。但我们从这个这里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他说的这个形象我们肯定知道它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它为什么就是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重复的出现？你看我们说神一直在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接下来在二十七节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点我们虽然不能了解当时摩西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通过查考圣经知道，当一个词在这么紧密的一段文字里面重复出现的时候，那一定有它的强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形象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形象也就是说是一个神的本质在我们人身上的体现。那神又赐福给他们，我们在二十八节看到他说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回到前面看是神在二十七节说什么要造男造女，神没有说造男造女或者说造男女，对吧？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个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形象的问题，回到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一个真正对圣经比较忠心的 faithful 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那我们一定是要仔细的研考，而且是要听从圣经的。那照难照理，我就刚才说，就是现在这个就回到我们，我跳到前面，我如果是超前的讲一讲，讲到后面的我会再提到这个问题。那现在有不男不女的，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吧？有不男不女的，有的是这个 transgender 的变性的，或者是有人现在的小学的学生都可以跟老师说，我的这个卡上要填这个男女性别这一项，要把它取消，就画一个杠就没有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知道圣经的神的教导，那就很明白无误，哎，造男造女。那后面还有，当然要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我们知道，根据我们这边你们可能在座的有这个研究这个生物的研究这个，或者是研究这个基因工程的，只有男女在一起才能生养众多，是不是？所以这一点我后面接下来也今天晚上也会讲到，就是说，那我们就会讲到现在所谓的你这 LGBTQ 这些人怎么办呢？那他们，我们怎么看待他们这些人呢？他们，我们在我以前工作的单位就有很多的同事都是两男的两女的结婚的，他们也会有，但是他们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有生了一个小孩两个小孩，然后他们这个方式当然我们都知道，通过正常的男女的方式生的小孩，他们也会享受这个产假，也会享受福利。但是我当时就跟他们讲过这个，当时我是在我说，如果说我对这个 LGBTQ 这样的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我说直到哪一天，如果有人说我们两男也可以生这个圣男生养众多，他说 OK， 那我就可以，你说你至少符合圣经的一个要求，神说你要生养众多，对吧？所以但是这一点我们知道它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后来会讲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就读经的时候怎么样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混乱的黑暗的世界里面出现的种种种种的情况。我们如果不以圣经里面的教导为依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被这些舆论带偏，是吧？我们要有同情心啊，我们要有同理心啊，我们要理解他们的难处啊，他们肯定受到过什么迫害啊。所以我这个 I'm getting ahead of me， 所以这个但是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形象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造人的形象是一个很特别的创造，对，这一点我们知道是有别于他创造人之前的所有的创造，他把他的形象造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造人的时候也造的有一个，不是随便造一个，就像他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创造，所以造这个形象。为什么所谓说有目的呢？有目的就是神派我们人要管理他所创造，right？ 我们是等于他的代理一样，在世上要管理这地，要治理这地，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对。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形象的问题，这个我们所有从这里面看到。所以神给我交代我们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要生养众多，这一点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从我们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我们怎么样才能生养众多。所以这一点我在我们的神学院学习，我就感到切身的体会。我们神学院的学生的小孩一般的，我据我目前所知至少三个，至少三个，就是我们神学院的小孩里面，其实我们这个这波的用 Grace 还在继续努力，他们已经有了，所以最多的有七个，有八个的。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我跟我太太到加州第一次去这个学校上啊，我就为他们感到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小，我们如此的软弱，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办呢？还要学习，还得有七个小孩，就一个太太，你想想看。所以这个当时我觉得他们是这个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坚固的多。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一章的26-28节，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有一个回顾一下，我们可以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文要翻，所以我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就是这个情况。那我们刚才讲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形象现在还是不是跟神造我们的时候形象是一样的形象。也就是换句话说，在人类犯罪以后，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形象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还有没有神的形象，是不是？这个在当然在学术界或者神学界里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跟你讲的只是我相信的观点，所以你听了以后就是我的观点，所以可能你也会看到有其他很多的观点。所以我们看这个呢，一个是有我们可以我们的观点是从圣经里来的。所以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五章当然我们知道第三章以后，也就是说在人类犯罪以后的事情。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到楼，这个我今天下午跟这部沟通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受鼓舞。他说我们现在这边的会众已经习惯于翻圣经了，而且是平时周末讲到的时候，你们听的这个声音是哗啦哗啦的响的声音。我说不止一个人在翻，说明很多人在翻了。所以他给我讲的这个我也有点安慰，所以我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翻圣经的时候，我想你们也不会感到太意外或者说太陌生。所以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讲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里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字叫赛特。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记载这一段历史，给我们保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的亚当夏娃人类的堕落以后，在第五章的时候摩西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叫我们不要怀疑你说这个第三章事情发生以后神的形象还在不在。所以他再一次提醒了我们，神创造的时候具体的工作，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造男造女。我们先停在这儿看这一点。所以这如果说你仔细读这一段经文，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仔细的看这个圣经有一些什么特点呢？也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重复的使用的形象或样式这两个字。但是如果看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我也准确无误的翻译了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也就是在前面的这个按照或者是照着这两个词，它修饰的后面的词是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说一句话，我不想讲的太深或者太多的把你们这个搞得很无聊了，就是它的两个词是对调的。也就是前面在第一章26节说是照着样式按照形象，后面讲的词是照着形象按照样式。所以我们从这个研究这个经文的这个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用的，这两个词也就是说在这表达他这个要想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他们两个可以是互动的。这一点可以说明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两个词表示的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用同样的字在一起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神的形象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是又真又活的，但它又不是一个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讲的，第五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可以讲的就是说，当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我不知道这肯定不是他生的，是夏娃生的。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他的形象和样式都跟他一样，在第五章的第三节讲的，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从这一点我们看到，就是从经文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在第五章第一节讲了神造亚当的形象和样式，在第三节讲到亚当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形象和样式都跟他相似。所以这一点我们基本上从如果是一个正确的解经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神在亚当里面的形象通过亚当又传给了他的儿子。当然我们圣经不会记载一代才赛特又传给他儿子，他儿子又传给他的儿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神的形象通过在亚当里面首先被造以后，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发生了这样的人类堕落的犯罪以后，在第五章的时候神的形象依然还在亚当里面，而且通过亚当传给他的子孙后代。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所以说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给我们一个信心，你们不用太担心，你们还是有神的形象的，这个时候你们还是有神的形象。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就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从亚当那一代开始，他把所有的形象还是留在这儿的。所以说那你说那这个形象有没有变化呢？是不是？或者说我们在看这个神，就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看另外两节经文，再能表示这个形象还是在我们人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晚上的经文翻的不是很多，所以呢，我想可能控制在这个最多就翻十处啊，已经翻了一处两处，这是第三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都先看在创世纪的第一卷书，所以你们很容易找创世纪的第九章的第六节。可能我觉得你们读经这一段经文都比较熟悉，对吧？第六节是怎么说的呢？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第九章的第六节的上下文，我可以用一分钟给大家回顾一下。也就是在洪水过后，诺亚一家和所有的动物都离开了方舟到地上，诺亚立了一个坛献祭，所以这个献祭以后，这个馨香神传到神那里，神就跟诺亚立约。在第九章讲到是吧，神说我们，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命令，所以神给他这样的交代。当然也神也给诺亚一些应许，他说你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而且讲到这个，后来讲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里面就讲到，后面讲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形象，他是人按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一点至少我们可以讲到，就是说这个有的人会讲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情况，也就是说给我们讲了一点点的启示，就是说神的形象在所有的人的手里面。所以我后来会讲到我们这个应用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样正确理解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的意义。这一点讲就是说，不管他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是一个出生的婴儿还是一个没有出生的 baby，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讲，就是说所有的现代的，所以他都有神的形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对于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现在岔开的跳一句讲一句，对于这个流产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是神的形象所造，虽然他还没有见光，他还在母亲的怀胎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已经被神拣选，或者他已经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说我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接下来再继续看这个一些经文。这是第九章的第六节。当然这个在新约里面呢也提到，新约里面提到的是哪里？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一看雅各书。我们看看雅各书的第三章，可以，我来翻译。我翻了也可以给大家读一读。OK， 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九节，雅各书的在新约里面的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了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了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看，它是里面是我们讲到又用舌头咒诅了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这里面是在新约里面具体的讲到人的形象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就是具体的圣经里面明白无误的讲神的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里面这个经文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这样大概的已经是差不多，就是直接的表示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来看，就是通过创世纪的第九章的第六节或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表示给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说人的形象在人类堕落犯罪以后还保留在人的身上，具体是保留了多少是吧，这是完全的 100% 还是一部分？如果说是一部分，哪些丢了哪些保留了？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些交代。所以呢，我想通过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看看另外几节经文，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这个我们怎么样从我们新约里面的这个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所以我们先看的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如果说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呢，我们先看这个二十三节，我们看二十三节，第四章的以弗所书，你们可以翻一下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一点我们刚才说了，圣经是绝对不会把你这个问题让你留在了悬空的，没有给你答案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神起初造人有他的形象，神在人类堕落犯罪以后的人还有神的形象，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形象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一样呢？那圣经里面这就有交代了，保罗在给以弗所写信的时候就讲到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前面讲了要除去旧人，这我们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对不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它里面加上这一句，他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你的形象已经开始逐步逐步的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这个保罗而且明确的讲了两个部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这点可能讲的不知道有是不是有点太深了，也就是说保罗说这两个东西是丢掉的，所以当你们穿上新人的是这个仁义和圣洁，这个东西你要再把它补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这个神的这个形象这里面有一定的道德层面的东西、right? 就是你的仁义和公义，你要从这个里面，当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把它补回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仁义和圣洁这一块。当然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经文，这个我们看看，哎，那我们要问，那这形象里面丢失的东西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们看一看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好，我们看到大家如果翻到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第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保罗又给我们交代了什么呢？不仅仅有道德层面的公义圣洁，在这里面穿上新人以后，在知识上要有更新，也就是说这个形象这个里面，在某种程度上它一定包含了一个智力的方面，知识的东西，所以我们的 intellectual 这一方面它肯定也有。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知道神的形象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的前后的联系，我们怎样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哦，这个形象有知识的层面，又有道德的层面，而这个知识的层面和道德的层面，在我们人类堕落以后，在我们现在的一个没有蒙恩得救的，或者一个就是一般人身上，它是缺乏的，也就是说它是这个缺少了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要把这些东西补回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他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象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在哪里呢？这至少说可以这两个方面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我们只有我们可以在我们先简单的看一看这里面的经文，所以我们就知道。好，那我们说这个讲了这两节经文以后，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概念了，right? 我们这个神造人的形象本身，这个形象是为了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其他人的关系，而这个形象在人类堕落以后呢，而保留了到人的形到人的身上，这个人的身上，但我们现在可以从新约里面回过头来理解呢，在人的身上这个形象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这个形象呢，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是慢慢的修复，慢慢的更新。这是更新的哪两个方面呢？主要是我们现在从现有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是知识层面的， 我道的层面的这两个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可以对一个形象有一个大概的理解。我们下次人家知道啊，我说上帝造人按他的形象造了，你比如说你问那个别人问你，那你跟我讲讲这个形象究竟什么意思呢？我希望这个弟兄姊妹可能听我晚上回去，有可能至少这两点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那我们说这个形象在造的过程中，我们说圣经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教导关于神的形象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经文。看到经文的时候呢，可以知道这个，就像我们早上刚才晚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周伯弟兄读了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这个可以更加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表示，这个神的形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就是晚上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也就是第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一看，我给大家读一读。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他是元首，他是从死里复生的，是他可以叫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好，我们先读到这，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神，主耶稣基督跟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跟神，他是万有之先就有的，他就是神的形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可以如果看大家更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我们可以翻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我们看29节，第八章的29节，我们可以，我来给大家读一下，29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这里面就讲的，就是说神的形象是通过耶稣的形象传给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形象，耶稣来到世上教导我们说，他一直都在讲，圣经讲你要效法我，是吧？我怎么行的，你们也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的形象的更新的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的让自己更像基督。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在蒙恩得救一个成圣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过程，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这个形象慢慢的修复的一个过程。这个修复的过程，也就是说越来越像基督，也就是越来越像神造我们时候的样子，所以是这样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通过这简单的这几节经文呢，可以了解到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讲，就是刚才讲，第一，神是要跟我们人建立关系的，这个关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跟我们人的关系，一个跟自然的关系，一个跟神的关系。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的形象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的形象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完全，恢复了以前的一个完美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只有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只有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从不同的层面去更新自己的这个形象，让自己越来越像基督。那我们今天现在来看这个，从道理上我们都懂了，我们刚才讲过，那道理都懂，有我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对吧？我想可能你们听这个这部弟兄讲课的都是讲到最后都是，哎，那我们今天来学这个有什么应用价值呢？是不是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那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讲到这就是说，从回过头讲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开始，神说的明明白白的清楚，让我们用我们的造人，用我们形象造人。也就是说这一点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人是一个被造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说人是被造的？这个情况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在可能我想在座弟兄姊妹也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情况，哎呀，这个神怎么会这样呢？或者说神怎么会那样呢？哎呀，这个你看，这个新冠也流行了两三年了，对不对？那神怎么还不快把它收走呢？是不是？我这个旅行啊，每天还都戴口罩。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经常这个里面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搞颠倒，你忘记了你是被他所造，你只是有他的形象，你只是可他的这个无限的智慧里面，你可能只有不知道那么多小的一点点。所以当你跟他的关系搞颠倒了以后，你忘记了自己是被他所造，那在你的信徒这个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就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不管是自己工作中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我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总结出来，都可能归根结底总结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搞颠倒了。就是你把自己当成神，神只是一个小的记得高，你个人是一个大的记得高。你想这神怎么会这样，也就是说按照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或者神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新冠两年差不多了，你该收了，或者说这个你不是有掌控一切的神吗？所以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了解这一点，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这个信徒的生活就特别有一个，我觉得有非常有一个实用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一点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再来研读圣经，刚才我们讲到，这是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是被造的，被造的一个对位或身份或者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神一定是要仰望神，哎，所以我们是要敬拜神，我们是这个普来到他的面前，是我们是这个万民都要称颂，万客都要称颂他为主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点就是第一点要讲的。第二点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从这个经文里面学到的一些这个 application 我们现在怎么用，也就是说神造人是他一个目的的，他不是随便造一个，哎，那就去，那你随便你去玩一玩了，或者说这个随便你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造人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一是生养众多，第二要治理全地。所以再回过头来讲，我们刚才讲先讲生养众多这个概念，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你认为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语都是无误的，是吧？我们是一个，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坚定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切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为我们这个生活中带来一定的这个指导意义，都是有用的。所以在我们现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都能从中学到知识，学到道理，能让我们自己这个敬虔这个信徒的生活更加完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说生养众多的时候，那你就会怎么看，哦，生养众多造男造女这个情况，我刚才已经简单的提到了这一点，但我现在跟大家再展开。所以就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应用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你目前周边的舆论全部压在你身上的所有的这种报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可能你们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就可能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现在，尤其对所谓的弱势群体，所谓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种族这一这个之间的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个就是说你怎么去回应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哎，你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吧？我想你们大家可能都听到，哎，你是去教会的啊，你们牧师怎么说这个问题啊？你们信徒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是吧？我们要不要打疫苗啊？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啊？那所有这些问题，那后面同性恋的问题你们怎么看呢？堕胎的问题你们怎么看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如果说牧师又不在身边，又不能打电话 text 给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只有靠自己坚固的这种在圣经里面的知识。我们知道，哦，神叫我们，神造男造女，没有造不男不女。神叫我们生养众多，也没有说叫我们戒胎了生子，说这个让别人去承担这个生养的任务，我们自己我们 happy 就可以了。我喜欢就跟这个男的在一起，我就喜欢跟这个女的在一起。神没有这样教导，对吧？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当我们在重新在研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怎么样指导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的应用。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要喊喊啊这个问题啊，我再想一想，我回去问问我们牧师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呢都是有爱心的，这个事情呢也不好说啊，他可能也有他的难处。我们就不会这样模棱两可的给别人这种答案，我们的信仰就不坚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信的是啥呀？不要说，人家就会讲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这个第二点是要跟大家讲的，我们理解神造人以后给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怎么样引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丰盛的生活。这样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当我如果说别人问我一个问题，我好像感觉到也不好给他一个 yes or no 的答案，或者模棱两可的答案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很沮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哎呀，当时我应该这样跟他说就好了，当时我怎么没有勇气这样跟他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底气不足啊，底气不足，为什么？圣经不了解啊。所以还是劝你们这个平时的主日学啦、查经班啦、祷告会啦，还是要经常的去听这个属灵的长辈也好，在这个弟兄姊妹之间肢体的相互教导，哎，多多的在聚集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面临两难的地步。或者说在面临这种两难的地步，或者你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答案以后，你就感到懊悔沮丧，哎呦，当时应该这样跟他说，对不对？所以这是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所以如果说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讲，好，我们知道神造人时，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是有义务的，我们神交代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去完成他的任务。那这个形象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刚才圣经的查考的经文我们知道，他已经靠着我们重生得救，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慢慢的修复的一个路上了。就像你知道你这个一张破损的照片你已经拿去在做修复了，是不是做 P 图了，或者是能把你 P 图到以前这个完美的形象了。那如果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怎么在理解这个形象，是不是？你当然我们圣经里保罗在那里教导要脱去旧我，穿上新人，是吧？我们要慢慢的主，要是自己像这个荣上加荣，是不是要逐步的更加一步步向主。所以这点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这个体我觉得一个感动，就是说首先是恭喜你，你已经被主蒙恩得救了。第二个呢，也要这个对你的劝勉，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蒙恩得救，既然知道我们这个形象不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一个完整的形象了，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圣经里都有答案，但是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那来到这个圣灵的面前，让他在我们心里动工，那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是一个 on the right track， we're moving upward， 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只有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能像一个地上的光，地上的盐，或者说像一个灯塔，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来荣耀神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神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慈爱拣选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你从那个黑暗的世界捞出来，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用你这一个不配的器皿做着他荣耀他的名的一个灯塔，让世人从你的身上能看到他的荣耀，能看到他的荣光。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了神拣选我们的理由。为什么是要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是要荣耀他的名。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形象的这个概念以后，也了解了我们这个形象在逐步的修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更加的信心，更加的勇气，或者更加的动力，这个前进的这个动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一点我要讲的是，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觉得恭喜你。当然我相信可能我不知道了，当然这个有多少人能听到这样的信息，或者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信主的人，这一点我也要跟你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但愿你听我今天晚上分享这一段简短的信息以后呢，你能对你自己的形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个全面的了解就是说你这个形象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一定有一点 ironic， 有一点讽刺的这个或者是这个 oxymoron， 英文里面讲，所以对你的形象一个全面的了解是知道你这个形象是不全面的。不全面的怎么办呢？你两种选择，当然是你说 OK 了 ，so be it， 说我那就这样了。我过得也不错嘛，是吧？我这个过去20年、30年、40年、50年，从我父母生下我以后，一直过得也不错。从中国来到这儿了，啊，也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做了一个好的工作，也找了一个好的丈夫、好的老公，有个好的家庭。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你的这个形象不完全的时候，你是这个形象，你的形象你不完全的过程中，你怎么是有了一个缺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难道你就不想把这个所缺的这一块把它补上吗？难道你就不能这个自己很诚恳的、很忠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啊，你怎么样把 我从那个黑暗的当中拯救出来，那我能要像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能像他这个把那个缺的这一块补上，能让我这一个不配的器皿也能为你所用，来荣耀你的名。所以这一点我是要跟你们讲的，这个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对你的可能，但愿你今天晚上走出这个教会以后，你会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如果说接下来这个周末还有两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再可以探讨这个问题啊，这个形象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点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啊，我们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那我们还有，那就是整个对overall所有的人，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神造人以后，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的第六节，神说凡流人血的我必流他的血，对吧？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九节，雅各又跟我们讲到，你这个嘴里面不能讲一个同一个嘴不能讲出甜的或这个苦的话，既不能咒诅你的弟兄你的神所造的人，又来赞美你的神。所以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神创造的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不管这个形象是暂时是完全的暂时是，对不起我说错了，暂时是有缺陷的，还是说他已经在逐步改善的路上。所以所有的人他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说我们以后看到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黑人白人，对吧？所以看到这样的人，我们第一个概念就想到，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不是说这个人是，我可能讲话要注意的，所以这个在 video 上面有，我就不太，但是你可能，我就想你知道说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脑筋的第一要想，这个人是神的形象在他身上的，虽然可能还不完全，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逐步创新的路上，但是我对他的态度一定是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的这个你的爱心也好，你的关怀也好，你的这个你一定要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点，所以我们生活作为一个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这一点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要做到这一点。第二点我们来说，就是说如果神在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对于经过这个神对于所有人的怜悯，神把他的形象照着所有人里面，也就是他我们，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讲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就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你看舒服的人你可以去给他传传福音，看到这个人好像很难说话，哎，那我下次再说吧，或者说我就要把他介绍给牧师，那牧师跟他去传福音吧。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也就是经过他是被神所造的，他所有的他的形象，神在他身，他的神的形象在他身上有一定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拆传到我们的这个宣教的机构到世界上各地去，不管他讲什么语言，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是吧？不管我们知道这个像非洲也好，中国也好，中国的云南也好，新疆也好，那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他们都应该去听到我们的福音。所以这一点对我们第二点就讲到这个，也就是说第一人都是有价值，第二人都是应该听到福音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里都要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负担。所以当我们这些感动这些负担，我希望是从你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里面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对你的生活中实际的意义。所以这样的话，你不是说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听了哪一篇这个宣道的这个小册子，或者说哪一个人讲了一个 YouTube 有一段，或者说哪个人放给你放了一个 YouTube 的 image 上面有一些这个在非洲饥荒的这个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就等待着那一滴水下来喝水的这个婴儿。所以所有的地方不是从这些 image 里面来的，不是从这些图片照片，而是从你对圣经里面的最根本的经文的理解，让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所以当你走到哪里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哦，神是这样要求我们，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是我这个设了张三或者说王牧师张传道的这个讲道的。你我也希望你不是因为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信息你觉得，但是我们一定是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了这些道理，而我们知道如果是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你知道你一定是要顺服神的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正确的这个应用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我今天关于神的形象的这个 在我们神按他的形象造人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人是被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个形象在我们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存留了一部分在我们里面，丢失了一部分。这丢失的这一部分，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也在逐步的恢复，慢慢的恢复了像我们以前神造人的一个完整的形象。所以说这个，我希望这个信息对大家能有所帮助。所以结束之前我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自己的心，在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因着我所讲的这些信息，求你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一颗灵敏慈爱的心，让他们能知道你要他们知道的信息，让他们知道他们确实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你的按照你的形象所造。尽管因着人类的罪性，这个形象已经不是很完美，不是很完全。主，我求你那赐给我们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知道，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靠着你圣灵的力量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能逐步的成圣，让他们自己的形象一天一天的完全，让他们更加像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让他们的所言所行能为世上的光和盐，能照亮他们这些黑暗的世界里面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让他们因着他们的行为，因着他们形象的改变，让他们看到自己形象的需要改变。这对大家还没有蒙恩得救的心，所有的这个慕道友的朋友，或者说还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想主啊，我求你也同样的给他们一颗柔软顺服的心，也求你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能够感受到你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让他们也能谦卑的来到自己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你的救恩，需要你的灵敏，需要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能够扭转他们心里那颗坚硬的心态，那颗坚硬的脖子，让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让耶稣基督为主。主啊，求你因着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更加深刻明了的了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形象不仅仅是因为你要把这个形象单单放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是要把这个形象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逐步的完全，让我们能够尽着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做工，让世人得见你的荣耀，让世人都归向你，让万膝都向你跪拜，让万科都称颂你为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